各位弟弟爸爸们，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弟弟爸爸们电台，还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节目，要甲咱提供指教，还是要甲朋友分享的，请你下配好安，下配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28.net.gw。rainbow 小老鼠28.net.tw。 今天呢，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趣味的，就是要怎么用一句话来激怒各国的人，来自各种不一样的国家，你用一句话就可以让你收集起来，这是什么种的话呢？那来看一下，趣味趣味哦。有一个作者说，他跟几个外国朋友在开讲，说要怎么让各个国家的人发怒，然后就听到了一些很有趣的答案。意大利的人说，若要让意大利人生气，就是在意大利面上面加番茄酱。他说他去美国的时候，发现很多人都这样做，他看了红灰红的，不可以这样对待意大利面。那哥伦比亚的人呢，他说大概就是跟哥伦比亚拼音拼错 COLOMBIA 变成了 COLUMBIA， 他说一看到就会一百岁烧起来。那说到英国人呢，英国人说，他说英国人的菜很难吃，我就会很烧起来，因为没人煮的东西比我妈妈煮的更好吃。这个通常大家都在评论英国的那个料理的时候，都会说英国的菜很难吃。像我们小朋友，我觉得同学去英国，在寄宿家庭里面，那每天呢都是吃马铃薯，每天吃的菜都差不多一样，你吃到都没掉，说他们是因为我是外来的寄宿的，所以煮比较难吃，这样煮比较清菜给我吃想怎样，就开始怀疑。可是后来他也发现说，大家吃都同款呢。后来实在是冻不掉，他就自己煮，自己开火，因为炸电锅起来，还不知道怎么开火，开始炖马铃薯，用电锅来马铃薯炖牛肉啊什么之类的那种炖菜啊。说点刚好，这个房东说有够香的，抓来看他煮什么菜。到后来知道怎样吗？变成换那个同学负责煮饭给他们吃。结果一直到要离开的时候，那个寄宿家庭说，你可不可以把电锅留下来？哎呦天哪，问题不是在那个电锅啦，拜托的。不过老实说，如果要去国外，真的台东电锅一定要炸一脚，其实实在有够好用的，你才不会想出想到太厉害。那常常很多人都会笑英国人不会煮菜，但是英国人听起来可不是这么一回事。德国人呢，德国人说冲红灯，你说我闯红灯，德国人最守规矩的啊，说什么生气。然后呢，这个发言的德国人说，我最推荐人说他不爱吃芦笋，因为德国人超级爱吃芦笋。怎样呢？不晓得有没有认识德国的人，真的吗？德国人很喜欢吃芦笋吗？好，来，那法国人呢，大家可能猜得到哦，法国料理是世界有名。结果法国人说，如果提议说某个国家的菜也很好吃，不是说比法国菜好吃哦，只是说也很好吃哦，这个法国人就会发火了。你敢说真的？你敢吃过法国菜吗？世界不可能有任何的食物比法国菜较好吃。然后荷兰人就说，卖公安打刚刚在吃大麻，好不好？才不是这样嘞！公安规刚拢很呛，我们加上一个很呛哦，这个还要请网友解答一下。好，那泰国人说的这句话真的很伤了哦。泰国人说，问我是不是真的女生，很夸张哎，这真的会得来凶哎。然后大家嘻嘻笑笑当中讲了之后呢，有人就问到版主啦，你勒安怎的事情会让台湾人很不爽的勒？那版主正要开口的时候，就有人接下去了，一定是说臭豆腐不好吃这款的事情啦。结果曾经去过台湾的美国人马上抢话，他说我知道，就是问台湾人 所以你是中国人吗？其实大部分的外国人安尼问吼，只是因为因对亚洲无了解啦，就是讲因分袂出来亚洲人的面是倒一国的，日本的啊、韩国的啊、台湾的啊，反正伊就拢看起来拢同款同款啦，就是越日本无越中国啦，没有什么恶意，可是台湾人会非常的激动。好，是不是安尼呢？台湾同胞，上一位会互你一句的暴跳如雷。然后这个版主没讲话，就在那边笑了。这个另外一边的澳洲人的调侃猛攻啊，所以你是中国人吗？然后他就转头对那个澳洲人说啊，不然所以你是英国人哦，真的是很好玩哈、哦。大概确切不一定是真的这样子啦，不过还有那么一点点。那其实不用说西方人会不会出来亚洲人的面啦哈。参亚洲人嘛，不一定分得出来。有一间我就碰到一个日本人，加一个韩国人，还是伫路边碰到吼，互相不熟悉。啊，结果我连准迄个日本人是韩国人，迄、那个日本人连准韩国人是台湾人，韩国人连准我是日本人，的趣味趣味。那好像在食物上面，大家的发言会比较多一点哈，所以讲这个。吃饭还是很重要的事情、啊、民以食为天，那世界没事情太平的时候吃饭应该是第一重要的事情了齁。好，最后一个问题，啊，如果碰到中国人要怎么让他受气，是不是就是台湾 No.1？ 好，来，这个是跟大家分享轻松一下。那最近呢，哆来咪看了这篇关于教育的文章齁，他说啊，对于台湾的家长来说，德国的教育非常的吓人，让人心惊胆跳啊。怎么说呢？他说上界不可思议的程序就是小学毕业的时候就要分流了。因为小学不是像台湾要读两年，因为小学是读四年了，四年念完了要毕业之前，小学老师就开始给孩子一个分流的评估。所谓的分流的评估，就建议孩子说你应该继续追求知识，或者是说你应该去学习技能为主的学校。那有没有台湾的公法的是说哪些小孩呢老师会建议他继续升学，哪些小孩呢就去念职业学校艺术啦。喂，拜托耶，是你哦，相当于台湾的小学四年级哦，就要去决定说你要继续升学还是你要去念职校。这个在台湾的人的这种教育制度里面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你那叫怎么回娘呢？特别决定伊将来可能是要读大学，还是别个读大学的。而且呢，他们不用考试哦，没有任何的一个考试的标准，不是说你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所以你被刷下来去念职业学校，而是只有凭老师的判断。会当安尼，会当决定孩子的终身吗？这个，一旦台湾人来看，老师那瞎的都可以啊，怎么这么十岁就要决定人家合不合适升学？别那个家长交代啊！那其实知道吗？会有这样子的疑虑，会有这样子的惊讶，不可思议所产生的这种种种反应，其实是。来自于咱家己对教育的看法，显示出德国人伫教育这个代志顶管，可能特地也无同款。最关键、最简单的，就是说德国人因真正无感觉讲读大学比读职业学校搁较了不起。那这不是刚刚一个观念的问题呢？那在实务上面。实际上我们大家都非常讲究实际，实际上呢，对薪水的水准来看，跟社会地位来看，大学的跟读职校根本就没什么关系的差距。同样读大学的人彼此之间的差距，就是说读大学跟读大学的人比，或者是职校的人跟职校的人之间的差距呢，还比念职校跟念大学之间的这种教育之间的总体差距还要大。好，应该要诶，咱个继续来了解德国的二元的教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到这个阶段我们来继续了解异源跟多元它的差异，它的精髓到底是在哪里。它在德国的教育呢是二元的教育，他们设计两条不同款的路，两种不同款的教育内容。在他们的思考上，他们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有需要相当的抽象知识基础，也有需要实际精巧的技能。数学哲学很重要，但是学术也很重要。他们认为知识跟技能有一根本的差异，需要不同样的教育跟养成方式。所以他们的思维是真正的二元的教育。那所谓的真正的意思是说，他们并不认为这两个方式走这两条路有什么高跟低，不是说台大学较高尚去读职校的，就是都一些不会读书的孩子混混啊，不爱读书没啥出发的那种孩子，他们不是这种想法。他们从来不会认为，不会从那里任何地方冒出一个思维说去让孩子读职校就是贬低他的价值。老师在评断的时候，在做建议的时候，也从来没有任何的一丁点的建议人家去职校就是贬低他的这种想法。老师建议你继续上好，不是说他觉得你较优秀，老师呢建议这个孩子去读职业学校，不是说这个了然的这款的想法。 这么的简单，就跟他讲去餐厅点菜的时阵，服务生会问你讲，你是较爱食甜的，还是要较爱食酸的？哦，你若较爱食甜的，就来吃吃看我们的巧克力慕斯。啊，你若较爱食酸的，哎，你可以吃吃泰式的饭菜。他们的认知里面，顶多就是这样子而已。这才是适才适性嘛。这样子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有什么高低之分吗？你会觉得说因为个人的口味不同，然后人家介绍你吃不同的菜，你会觉得很受挫吗？不会哈，不会嘛。会不会受挫折，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对这两种路线呢有成见的。就像说，好，我的孩子去读职校，然后他阿公在看待他，就觉得说这样他应该很轻松的啊，不用啥读书啊，好像那个念职校就是在混日子的。那跟人说没有，他真的很没用的哦，他功课很重的哦。那人就说你骗笑的，好像念职校就是去那混吃混玩的。好，话说回来呢，啊，这是在我们台湾的状况。那在那个德国呢，他们老师的建议就这样写下去了。家长呢并不是说就要照单全收，也当接受，也当不爱接受，但这不会因为说我选了这条路我就终生只能照着这条路走。他们在那个中学的时候有很多管道给这两个系统中的学生啊，如果想要改变心意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也不怎么适合现在自己走的这条路的时候，他可以从这个系统跳到另外一个系统去。他们有很多管道可以让大家做改变，所以不用怕说我这样一走下去一步车步步车了去，他们还是有选择的自由的。可是不要以为说从一个系统跳到另一个系统就是说让学生可以从职校系统跳回升学系统啊，不然到底是怎样呢？作者说，用我们的教育语汇啊，甚至无法描述形容德国的教育体制，因为我们的语汇内在就是不平等的，就是抬高中学大学贬低职校。所以那到底是怎样跨系统，这个还是不懂耶，竟然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他们这个机制啊。一共对待的语言当中，我们就认定中学大学才是正途，没有能力走这条路，考不上中学大学的才去念职校，就全部谈多少公的安尼嘛。你就不要读册，还蛮读册，再去读职业学校，去要混吃混玩嘛，就是一副很贬低的样子。像有一些专科学生，他们就会很不平啊，说我只是比较早发现我的兴趣跟专长而已，说的也没错啊。作者就说，我们教育呢根本就没资格说什么多元，彻头彻尾都是一元，而且是越来越一元，他们能够的做不到，剩一块而已。真的多元也关键的是在平等啊，所谓的多元的系统里面是存在的各种成员啊，彼此之间都不一样，有差异，可是没有高下之分。而那你教育是反多元的，因为生命会都爱圣魂所排名次，排名次呢就是取消差异，把人跟人之间的差异忽略掉，用同样一个标准在排等级，也就是说把不同的东西用一个粗暴的统一标准包起来，用一元去评断。所以在这样子的体制里面，怎么有可能真正的多元入学？有人呢把教育的问题归咎于多元入学，提倡要改回原来的一元入学的联考。那回好联科有什么何处？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让这个社会至少层层次次的明明白白的承认就是一元，不用在那边装模作样搞多元。欢迎到最后也是用科技的形式来决定啊，那一元就是一元啊，啊，改回联考呢，这样小孩子就比较轻松了吗？改回联考这样就比较好吗？那这样子的教育体制出来， 哪有可能会有多元社会的公民呢？没有多元，就没有对于差异的基本认知跟尊重，这样子会当维持自由甲民主的社会吗？老实说，真的，我们的教育里面一直在讲说多元多元，但是一直用分数来评断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做到多元。我感觉哈，真可惜啦，这个杜振胜前教育部长一波给少走了，其他很多当时候做的一些措施呢，没有好好的继续执行。一的是看到这个问题，我们都是用考试成绩来评断大家的等级，可是一认为一个人考试好歹，就是他会不会念书，那高读册不高读册，这款有这些因素造成了，这跟聪明才智还不见得相关。比方说，我从小我出生在好的家庭，富裕的家庭，资源丰富的家庭，跟一个出生在资源很匮乏的家庭的时候，他受到的种种环境的影响就会不一样。我可以从小可以学很多东西，或是说爸爸妈妈他们知识比较多，他可以从小就教给我很多东西，从小学我就表现出来就比较出类拔萃，那只是因为我比较早接触到，并不是我真的比较聪明。还是说你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国家，跟出生在一个战乱的国家，这种种都会影响到你考试的成绩。但是像我们现在现行的这种笔试，这种考试的制度，真的能够评断出一个人的能力吗？杜部长他就说，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算说你读很好的大学出来，你前后读书考试考了很好，你也不一定有那个能力做事情，有那个能力去处理生命重要的事情，还是说为了国家为了社会做重要的事情。那他考虑到了这些现有的传统的这种考试制度没有办法公平的让大家可以得到更均等的机会，所以呢，他在任内的时候他就用繁星计划，好，就是每个学校都有一些人可以上到比较好的大学，而不会说能够上好大学都是集中在都市的某些明星学校，那这偏乡的小孩子都永远没有机会上到比较好的大学。所以呢，杨建宏华来补救考试评断高下造成的不公平，啊，这种想法呢，就是基于一个社会关怀的出发点，知道说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还是说一个世界，它本身就有自然的不平等，不过我们要用一些制度一些方法，尽量让这个不公平可以变成更公平，让人民有更均等的机会。那他在任内呢，就做了全国的学校的大调查，把所有的学校的分布，还有他的人口、学校的资源、师资的资源等等，都做一个列表，做一个图出来，然后看哪些地方需要去补救，哪些学校需要资源，那哪些学校本来资源就很充裕，不需要再投注很多的经费。然后呢，他开始有这些繁星计划，有这个高中职优质化，后不管你是在下期来宾还是在偏远地区的学校，都有较均等的机会，偏乡也能够得到良好的资源来支撑。这样虽然跟我住在偏乡，但是我聪明才智非常高，但是我因为资源上面的困难，我没有办法去念比较优秀的学校，去得到比较良好的教育，然后不管是在车市在增卡，让孩子不用说走这么远为了要读什么什么明星学校，我在我家附近就可以读到好的学校，这样子让大家机会均等。在他任内呢，他推动高中职的优质化，那有这样种种种种的步骤做好洗了，把这个整个基础打稳固了之后，再来就可以开始推动十二年国教。那当时杜部长有问过陈水扁前总统，说要准备十二年国教， 伊讲当时候陈前总统是没有回应两点，他在思考，因为这个东西呢影响很大，许多政治人物想要做，因为可以历史留名，但是如果没做好也会历史留名哦。那杜部长呢伊讲如果基础没有稳固就贸然实施十二年国教的话，是会贻害子孙。那目前呢似乎是还没有准备好的状况之下就执行了，因为呢蒋中正呢实施了九年国民教育，马英九也想要来一个历史留名，来一个十二年国教。这个十二年国教是一个好的目标，不过问题就是地基要被栽的，一定要去做。那像如果说以刚刚分享这篇文章来讲，就是至少我们的高中职的那个水准，走技能的或是走学术的都必须要是平等的，也说他们在这个社会地位是平等的，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们没有高下之分的。想不爱大家这听到啊，好好也主管也是平等的。再来呢可能就是我们的人才选拔制度啦，像杜部长的就会举一个例子说，如果你今天选拔人才的方式是野外求生，考野外求生，把你丢到野外几个月之后看你还活不活着回来，这样做到科企的人不一定来当挖回来哦，反而可能住在山林上面的原住民才会考得最好，入到最好的大学哦。可是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的升学制度并不是这样子的，仍然重视在治愈这一块，所以这些东西的基础呢必须要打好。那咱这卖管粮真的就是治愈第一，五育并重是花几十年了啦，不过到现在大概观念不那是治愈第一啦。那比方说我之前听的一个人在分享挪威的经验，他的说挪威人他们也是读大学跟学习技能之间有什么高下的分别，然后他们十个人都赶快爱做家事，他们常常在路上就看到男生推着娃娃车带小孩的，然后一堆男人聚在一起呢讨论的不是财经啊，不是政治啊，而是在讲说什么菜啊，什么多少钱啊，边啊这边菜边啊租来，他发现了什么新的租法，然后因对小孩的爱有家事课爱烹饪课什么会，甚至呢就说你这款的表现不好的时候你还没办法申请到好学校嘞，啊这样子整个社会风气是这样的时候，特别一块嘛当然是几块块嘛，对吧，多元啊。那我们就是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慢慢朝向真正的多元去走。杜部长一时阵就是很努力的想要慢慢的把这个风气改变过来。好，到这呢所来咱个进行音乐之后咱再过来继续分享。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啦咪，咱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一元教育哈，教出来的我们呢，变成安怎呢？真的是一元呐、啊，一元垂垂，一口推推，连那个当时候杜部长也在做部长的时阵，这个罄竹难书啊，这个三只小猪的事情才会被渲染成这样子。啊，其实是政治人物跟记者的媒体的操弄哎，那民众呢就这样无知的接受了耶，这就是一口推推的后果嘛，你要去想嘛。我的干妈公与这个三只小猪有什么不对？你这个成语也就是某个人勾诈，马伯英点公寡人家勾诈哈，某一个人啊一下子的温州啊这个。来宾啊，有了一句话啊，想会人干嘛帮袂歹，还是讲有啥物代志啊？有人家弄成文字化了，哎，把它截下来，啊，把它代表某一种意象、某一种事情的描述，就这样，大家都有这个共识，一直沿用下来，就变成一个成语嘛。啊，这三只小猪，大家呢有一个共识，把它一直沿用下来，它将来也是会变成一个成语啊。我说唔对哎。而且况且这个三只小猪还不是在杜部长任内所编的那个教育部电子成语典里面的词呢，那个是在国民党接近的时代的无为代际呢，他只是把它概括承受下来耶，然后他们就一直嘲讽一直嘲讽他啊，大家呢也没有那个思考能力啊，就跟着一直嘲讽啊，跟他说他这么低血拜托耶，说北京语没说到那么水没定义是没低血耶，杜部长以中国史学专家呢，也毛笔写个真水呢，那你还不加班呢？像那个卡达格兰学校办的一个关于杜正正部长的高友波细腻的经验之类座谈会呢，就有这个台大的学生分享说，他的同学念历史系的，一公他们念先秦时代的那些历史著作啊，都是念杜正正部长的著作哎。然后呢，在唔巴的去笑巴的人啊，包括这个什么罄竹难书啦，罄竹难书呢，后来这个杜部长有说到，他有一个同事，他真的去做了研究，现在很多典籍都已经数位化了，他去搜索所有的罄竹难书，从春秋时代所有的文章里面使用到这个成语的所有的历代的用法。从春秋时代哦，一直到民国时代哦，全部通通给他找出来，然后发现说，其实一直到民国时代呢，这个罄竹难书的用法还一直都是用在正面或是中性上面，是占绝大多数的。啊，对，当时在开始罄竹难书的，就是用在歹的方面呢。我们现在感觉罄竹难书好像都是用礼拜红名负面的方面，对不对？啊，那是对当时开始耶，这不过顾进景哎，没有很久哎，是民国四十年代之后才开始大量的用在负面呢。啊，为什么安呢？就是起来骂老公啊，骂共匪啦，讲因这道这恶这派啦，罄竹难书啦。常常在用罄竹难书没人做的事情，做到很多很多坏事情，做很多很多，所以到后来就变成说，哦，罄竹难书就是在用在负面的方面。可是在这民国四十年代之前，它只是一个中性的名词，甚至是用在正面的方面，意思就是形容很多很多的意思而已啦。这个是这些政客这些自己不知道不知道去买黑白的人啦，啊，这就是但台湾的政治生态，台湾的政治环境啊，杜老师说他那时候不会做官说不知道根本就不是他的事情，啊，他根本不用去理会这个质询，他是管教育的，他根本不用去管国学，啊，结果呢这个立法委员就说，啊，用你学者的身份来回答这个问题，他就说，啊，他干嘛他是学者啊，他本来的学者，这个学者的习性还在啊，说嗯，你问我问题我会啊，我就要回答你，这样子这样也可以用点啦，啊，这就是一口教育教出来一口推推嘛，人民变成一口推推不会思考啦，啊，所以有人在批评翻新计划说 只要在他的学校第一名第二名就可以上了，不管这个学校好不好，你就可以申请到好的学校。哎，功课还不一定好啊，那就是落入一个思维，就是说只是用考试成绩那个智育成绩来评断一个人的高低，来决定一个人的聪明才智。那依照这种人才选拔方式的话，那真的就是永远的去扣腿腿啊，还是一样高读册高科技的叫做优秀啊，是不是真的优秀不用用大脑想也知道，这根本不能画等号啊，不一定能力比较强耶。我们社会需要的能力是各式各样不同种的能力啊，不是只会晓科技这串的能力而已。我是说现在台湾的现象家长的观念流流啊有在改变啊，而且较少年辈的爸母也跟以前的爸母有哪有较不一样啊，不是说很全面的改变，还有那个趋向啊。像台湾很多家长就尝试着让孩子在家自学，不是在这个体制内的学校去学习，而是自己在家里教导，有一个自学团体。那有的家长呢就会把孩子送去那种用体制外的学校去学习。那像我最近看到的一个新闻是这个学校也有尝试在改变做法，那你好好就是两个学期制嘛，一个学年两个学期。那现在呢有一些实验教育的松绑啊，诶，有一些学校开始在做一些不同的尝试了。像台南的虎山国小以及这类实验教育法通过之后呢，他就把原本的一个学年两个学期变成一个学年四个学季，而且呢已经审查通过了，预计从八月份开始实施。台湾不是说没有好好实施这种一个学年四个学季的这种制度，不过这种学校大部分是属于华德福教育的系统，跟这个九年一贯的这公立小学是不一样的。那虎山国小是全国第一个经由实验教育法来去调整学制的公立国小，哎，很棒的，就是说也获得了家长跟老师的支持。那这些实验教育呢，就是被提供好好导入这个实验教育，会当促成多元的发展，落实教育改革。在台南都有五个学校提出申请，有的学校呢是以生态艺术文化为主的，比如虎山国小、仁德虎山国小。啊，有的呢是海洋生态文化为主的七股光复国小，或者语言跟人文艺术为新营男子国小，或以生态为主的新化口碑国小等等。那有四个学校通过了审查，只有一个学校因为学校里面赞成实验改革的教师赞成也不过半，所以就无法都通过。啊，其余的四个学校都心扎动过，但开始做一些不同的尝试了。这样好好的学生呢，不用说上课上这么长等，然后才能放到一些假，差不多是每上50天的课左右就可以放假两礼拜至三礼拜，这比较像美国的学制的方式啊。然后当然暑假就不能放那么长了哈，暑假就要挪一部分到秋天去放假咯。结果呢，以安的条件竟然齁让报名人数额满，首创了偏乡小学需要管制入学，变成抢手学校之一呢。所以说，诶，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的观念已经开始在改变了齁，我们不希望说小孩子上学是这么死死板板的，大家都希望孩子在学校能够学到更多不同的能力，那有更活泼的上课方式。阿妈希望说可以有更多越来越多的家长可以这样想，然后呢不是说只让孩子小孩可以快快乐乐上学而已，到中学的时候希望家长们先他们也是要抓好定，不好说到中学的时候叫孩子开始收心了，孩子要好好读书，只能朝一流的学校一个单一目标在走。所以说改变是渐渐的，你要 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看得到它的成果。就像那个杜振声部长呢，第一点来是好美，加倍海，这个生命里面非常难熬的一段时间。可是呢，越打击他，他就越坚强，表现得越好。到现在呢，时间会当证明伊的努力，伊的方向是对啊，唔对，是好还是唔好？现在就很多年轻人很推崇杜振声，当时候跟着大家嘲笑他，可是现在才觉得说他才是真正一个好的、认真的部长。希望时间真的能够还一个认真负责的人的清白，给他一个公道。就像陈水扁前总统，现在呢，大家渐渐发现陈水扁前总统的好。当时候所谓的扁案发生的时候，非常多人，非常多人，包括台派的人也不谅解他。可现在渐渐了解，他真的是受到政治迫害哦。啊，可是啊，现在是陈前总统已经保外就医的状况之下，身体非常状况不好的情况之下呢，竟然马英九总统要卸任之前，大家呼吁为了台湾的和谐能够特赦陈总统之际呢，竟然总统府回应说，哦，伊即马阿哥有足侪案件，阿哥咧心理当中诶，即马无法度特赦哦。结果呢，在这个时候呢，陈水扁辩护律师郑文龙又收到了国务机要费出庭通知。哎，郑文龙表示说，扁案因为这个身体健康的关系，四个案件全部是庭审的，各个竟然跟瓦杰法官个开始被信嘛。而换的这个法官呢，就是在二次精改把阿扁呢由无罪改判重罪的人的法官。因为这判决争议有多大，有的法官认为他无罪，有的呢判他重罪，这自由新政也未免差异太大了吧。那郑文龙律师呢，伊干嘛讲，哎，这庭审的案件现在怎么敢换一个法官，换一个二次精改案由无罪改判重罪的法官又要重新开审，好让人觉得不单纯，司法又要恶搞扁案了。那国务机要费案呢，一审当时候法官蔡守训哈，就是判马英九的特制费无罪的法官蔡守训呢，把阿扁的国务机要费判无期徒刑哦。结果第二审呢，改判是无罪。那最高法院呢是发回重审，阿爸一年庭审两年多了。是自从2015年1月5号阿扁总统保外就医来，第一遍接到法院的出庭传票，啊，是安怎？本来是庭审的，啊，来个王法官，然后就开始被搁信嘛。啊，陈前总统身体状况不佳，这是已经不可否认的事实了。啊，竟然换了一个法官，哦，伊的开始被搁信，全凭他一个人的判断。啊，这个法官是不是有问题呢？而且这个法官原本对陈水扁的态度就不好了。那这话关的是黄思伟，阿宝前呢所知道的是郑文龙律师收到出庭通知，那陈水扁总统有没有收到还不清楚。现任的总统弄一个灭斗林吗？还要来这一招？他之前凌迟前任的总统还不够，弄阿伯破瓜嘞，禁锢都阿伯吹焦哎，先把人关起来，再来吹禁锢，先射箭再画靶。等到审判结果出来，也蛮乖乖的年纪啊，那个继续乖了可以。那案件争议又那么大，法官认定又差那么多，然后又叫说伪证、企图入人于罪，林林总总的政治迫害，清楚的不得了啊！啊，毕总统在任内的时候，难道没有施出善意吗？他还去拜访这些国民党的大佬呢，他没有清算那些杀害台湾的人呢？这样善意还不够吗？如果不能从陈前总统这边得到一些什么启示的话，还要说我要释放善意，而不敢去做一些转型正义的工作，像这个案呢，把那些法官都弄换回来。如果还继续以为我若对他好，他就对我好，这样
恐惊小英将来下场有哪无通好偌好哦，这点希望未来的总统啊，未来执政党啊，一定爱看清楚陈前总统是怎样被对待的，不是切割就可以自保，不是做好人得到得到回报啊。今日咱的故乡，咱的道，时间就到啊！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
阿姐，阿姐，哦哇咿耶呀，阿姐。放在来。